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姚记，眼看就要过年了，你觉得我们这个过年以前啊，这段圣经查得完吗？
我看是够呛，这座山好像翻不过去了。
我们还是在讲这个从十诫到会幕中间这几段圣经到底什么意思，对吧？
我们到了25章又退回来讲这个25章之前的事情，
从21章到24章，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民法、刑法，各种各样的条例规矩，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搬？那我们已经讲了几个要点啊。第一个就是说，神是要住在百姓的中间，因此百姓中间呢，从实际上呢，必须有一些条例，让他们知道怎么彼此对待，
对
吧？第二个呢，就是说，既然说要建造会幕、建造教会，那么在这个社会上必须有一些基本的秩序，
对，
要不然你是忙不完的。就像摩西黑矮的从前，从早到晚坐在那儿，听老百姓排队，排队排的够呛，
吵架了，对，有人都要来找他。
那这挺有意思，他们排队排一天，是不是对头到他前面去告？排一天的队到他前面还告得起来吗？你觉得？
看样子不继续告下去。
所以有时候想想这些图画挺好玩的。到了21章他就开始搬了。一开头啊，除了那个奴仆的要放他自由，他自己可以回来再把自己奉献给主之外，从21章12节开始说，打人一记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
拐卖人口的也要把他治死，
很多啊，很多啊，连你的牛要是伤了人了，人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治死。这些圣经写的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那不是你前两天讲了吗？要个基本的民法嘛。
还有没有别的意义呢？
要做做赔偿，对吧？
这个不错，但有一部分是说死，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若罚他赎命的银价，也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要赔偿。如果你打一个人，用拳头打，那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者用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在床上，这就是不会中国功夫，对不对？
对。
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你看看这挺啰嗦的，
对，很详细啊，
很详细啊，很详细啊。还有的呢，他说啊，人若打坏了他的奴仆或是卑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自由；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卑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
这个是很少见的事情哈，这个跟市场的律法是不一样的。
我是觉得这样子，如果我们读圣经，好像读不出什么东西来呢。你又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他一些的，神有他的心意在这里嘛？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讲这些东西？那不妨试一个办法，就是站远一点读啊。这个以前我们稍微谈过。
对。
你不要光待着出埃及记读。我们从创世纪一直读到现在，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跟以前一切的圣经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他当然是讲人跟人的事情，
人跟人彼此伤害、彼此得罪的事，是不是？还有呢？
讲到有赔偿，对吧？以前没有，很少讲到赔偿的事情，
很少讲到赔偿的事情。
不知道
啦，
蒙哥，你怎么看呢？
你看嘛，从创世纪我们整章书都读过了，出埃及记也读过了，
对吧？
直到现在啊，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罪跟死的关系是什么。
该隐的时候不是讲过吗？
那是不错啊。但是他是讲过，是说你这个，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烈目你，你却要制服他。可是却没有讲这个罪跟死之间有什么关系，只有在创世纪的时候 他跟亚当说，就是园中呢，只是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嗯，
罪带进来一个必然的结局就是死。
嗯，
他也跟亚当说，你汗流满面才能得失，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死是一件非常无奈的事。
嗯，
当神判定人必要死，在咒诅里面生活一辈子之后呢？哎呀，这个死好像从来没有什么积极的功用，
无可奈何的，不能不死，
老死了。无可奈何的事情。
嗯，
对对。那一直到这张圣经啊，神的话他给我们真真正正看见一件很奇特的事。
哦，就是犯罪了要把他处死
啊。这是从这个角度看，你反过来看的话呢，死呢可以把人的罪了结了。对不对？
嗯，他死了他就没办法了啊。
就是死跟罪有什么关系呢？死有什么积极的效用呢？
嗯，
哎，赔不起的东西一死就赔起了。
你这个是强词夺理啊！
这不是强词夺理，
他没办法嘛。
这你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因为你犯罪要把你致死，实际上这个死呢了结了这个罪嘛。
嗯，
对不对？这个一死呢，这个罪案就被了结掉了，这个罪案就被清掉了，因为他已经还了所当还的。
但他也没讲这个罪到底怎么赔偿啊？
哎、
那就是用死来赔偿。
这个死就算是你的赔偿啊。
哦、
罪的所谓公价就是死，当然它是一个负面的事，可是同时你也看见这个算术是怎么演算的。
嗯，
死只能死一次啊。
嗯，
咒骂父母的要把他致死，打父母的把他致死，拐带人口把人卖了也要把他致死，这些都是罪，对不对？
嗯，对。
如果这个罪被发现了，我们怎么处理它、嗯、神怎么样向你讨这个罪呢、嗯、乃是用死来向你讨的。
嗯，
这样讲比较不强词夺理了吧。
嗯，这样讲有点道理，
对不对？就是说他这个天平啊，你那头犯的是罪，这头他摆的是死，这么一摆呢、嗯、两下就平了，
只是没有加倍，对吧？
哎，那就不再说了，因为只能死一次嘛，你人什么都没有，你到最后还能判断什么？我们现在还是一样、嗯、最重的刑法就是什么刑了？就是死刑了。
死刑。 嗯，
是不是？第一个，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罪是用死来了结的。
嗯，
这是一个所谓的定律，好了，神所定的规矩，我们不能单单看它是一个民法刑法。
嗯，
我们得看这个算术啊，在神那里是怎么算的。
嗯，
所以罪有几个解决的办法在这里。第一是用死来解决。
嗯，
啊，用死来清这个账。
嗯，
第二呢，在这里有一些。从新约来看呢、啊，哎、嗯，
不至于死的罪，对吧？
哎，是很怎么讲啊？很闪闪发光的词，我们一看就觉得很有感触的词。比如说三十节有所谓的赎命的价银，
嗯，
第十九节有所谓用钱赔补，
嗯，
对吧？罪呀、啊，除了用死来清账之外呢，还有一个办法，
嗯。
就是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还，
对，用钱来赔还他主人。
对对对对对、
嗯。
那这个钱呢？哎，就看是在乎是谁出的了。
但一般老百姓还得辛辛苦苦挣钱才能得到。
哦，呀，现在国内出来的学生好像很有钱，以前我们都要借债出来。
嗯、
哦，现在我们可是开了眼界了。哎，
我们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举债来到美国。
哎、他们是自费来念大学本科，哎，真是厉害，嗯、真是厉害啊！
对，
那都是有很多赎命的价银，
对，他还有赎车的整个新车的价银。
你看，人犯了罪，在这里神告诉我们两个解决的办法：第一个是死，
嗯，
第二个是什么？赎
赔偿，
是不是？
赎了、嗯，
哎，这个赔偿呢？哎，我们上次也说了，这念起来很带劲的这段话。整个罪的处理有一个原则，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嗯、以打还打。
嗯，
他就差没很仔细说，以你的命偿你的命，你以你的眼偿你的眼，以你的牙还你的牙。就、
嗯、
他就差没这么说了，对不对？
嗯，
就是诀窍也是在这里了。
嗯，
他一定先要把这个算术算好了， 那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替我们死？为什么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
嗯，
在这里写了伏笔了嘛？
他这本身就是要赔偿的，
对，
本身就是要用这个命来偿还的。
哎，我们常常以为，哎，这不过是一些很普通的刑事法、民事法，不，这个算数一定要先算好。
嗯，
要不然到时候主耶稣说，我替你死啊，就替你偿了罪债，你说这谁说的？谁说的？出埃及记21章说的。
嗯，
罪是用死来了结，罪的债呢是以眼还眼，以手还手。为什么、嗯、为什么主耶稣浑身都要受了伤，他的手、嗯、他的脚都要被扎被钉，为什么？
对，受死流血来偿还罪子。
对啊，因为那都是我们犯罪的工具啊，我们在哪里犯罪他就在哪里受伤啊，真的是这样子啊、嗯。同时呢，他一讲完这个以打还打，以伤还伤，他立刻就说了，你既然得了这一只眼，得了那一只牙，就要因为这个你所得的眼得的牙干什么？放他自由啊。
嗯，
还有你看这是不是新约的这个好消息啊，这绝对是好消息。对，这是神的算术课本的。他不先把这个账本给你记好了，在他那这笔账是怎么算的，预备怎么还的，将来主耶稣这个赎罪的工作无从做起的。
嗯，
我忘记我们在节目里说了，哎，不久以前我有一个机会呢，有幸和这个休斯顿法轮功的一位很有学习的先生呢，稍微做了一些讨论。
哦，
哎，很有风度的一位先生，哎，我觉得他比我有风度的多，啊，很好，啊，跟他有些讨论，我很好奇嘛，我说你们到底是在弄什么东西？
嗯，
他说呢，这个就是要修啊，要修炼。什么叫做修炼？他说基本上是因为你不好，我们都不好。所以就需要去修炼，要练这个法。
嗯，
对自己的这个不好啊，有一些的啊补赎，有一些的改善。
嗯，
啊，因为他说真善人，我就问他说，什么是你们所说的真？什么是你们所说的善？他说很简单，就是你不善嘛，你不真嘛。所以我们需要去练，练了让我们能够善，能够真。
嗯
啊，然后那我就接着问他，我说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在你开始练的时候。现在咱们就不说了，也许你现在已经练好，在你开始练的时候你是不善，你是不真的。他说对、
嗯、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等你练成了你就善了你就真了。他说是啊，这个基本上是他们的目标嘛，往这个目标去前进嘛。
嗯，
那我说你练成了之后，你从前那个不善不真的你怎么办呢？
嗯，
难道你你说我现在好了、嗯、那从前的不好就不算了吗？他说那当然了、
嗯、
我说那谁告诉你的？
那李洪志
我是这么问他，我说这是李先生告诉你的吗、嗯、还是谁告诉李先生的呢？
嗯，
你既然已经承认你自己是不好的，你现在去练、嗯、你的练就承认了你自己的不好，假设你练好了、
嗯、
我请问你，你拿你从前的不好怎么办、
嗯、
那个难道还不是你的账上吗？
嗯，
他风度很好了，他也不跟我胡扯，但是我想他、嗯、我盼望他能够听懂我在跟他讲的话。
嗯，
因为这些事情不是你自己想当然而啊，上帝做事是真真正正的是一板一眼啊。
嗯，
在这张圣经，从21章这张圣经很简单，就这么几条看起来平淡无奇，可是非写在这儿不行。要是圣经从来没有开始写这个东西，以后所有一切的祭物，包括主耶稣的祭是无效的。
嗯，
因为在这里神把他一个基本的，我们就说属灵的原则讲给我们听了，人的罪在神那里是怎么清的，用死来清，用赎价来清，而且一清掉之后呢，我们这些罪主啊就怎么样，就得自由。
嗯，
他非得放我们不行。
嗯，
既然清了就不算我的，他可以代我还，他可以代我赎，他可以代我死。
对，罪一定是有代价，一定也是代偿的。嗯
嗯，就你看姚记咱们这个，哎，这个歪理硬讲下来呢，还是有点道理。
哎，还有道理，现在讲讲有道理了。
有道理，哎，对吧？你从创世纪一直读到这一章圣经，这一章非常非常特别，这一章是神的账本，他怎么算这笔账，讲得清清楚楚，给我们听，啊，他这个死的观念。偿还的观念，到了22章他开始讲加倍偿还的观念。
嗯，
是不是？还有一个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偿还的观念，这整个在乎审判官在神那里，他怎么定的你就得怎么还呢。
嗯，
唯一的区别就是说在这里没有给我们很清楚的讲，将来有一位要带我们还罪、还债的这个大 款啊。
对，这里还没有明讲。
这里还没有明讲，但是你从这个原则来说呢，实在让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偿债啊，有百分之百的道理。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听起来至少刚听都是废话，
又是歪理。
又是歪理，没错。
OK 啊，
还有就是说他这些刑法民法哈、他这个账本啊，这个记账的方法，演算的方法，那都是直截了当，非常非常的短。
这还用说吗？对，直截了当，有话直讲嘛。
不，哪里开头哪里结尾，哪里就算结账了，很清楚了。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就这么简单。如果死了就结束了，如果还了就自由了，没有二话的，没有补充条例，对吧？你看我们住在美国，这真麻烦的。这个参议员、众议员在那干什么？整天就是在那立法、立法、立法，干什么？
那些条例简直是，
你看这个，我们简直是吓坏了。这个奥巴马先生啊，本来说要 reform health care 啊，革新这个美国的整个的医疗制度，
对，他要改革，
改革到最后变成 reform health insurance， 稍微对这个医疗的这个保险有点改革。那么现在两党的参议员正在国会里面拉锯战，看能不能把这个列入辩论议程。哎呦，你看那个本子有多厚啊！你要是从网上下载啊，它可以有1017页，条例有多少？
不知道那些参议员、众议员他自己读完没有？
被人诟病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有一个共和党的参议员，他就说：“我要亲自把这1000多页的东西在国会里面念一遍。”在神所定的律法没这一套啊。了不起三句话讲完了。什么事情到底就了结了。这个啊，其实跟我们这个怎么样让神住在我们中间有很大的关系。
这不就有罪的就直接把他定罪的就行了吗？
不是，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之间就是不干脆，知道吧？
你是说啊、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那个关系往往是越来越复杂、我有的事呢不对你说，你有的事不对我说，或者你对我说了我没信啊，或者我对你说了你不接受，那咱们就这样继续过日子。你看一个教会是不是有力量，你就看他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像神的律法这么单纯。是不是？你看保罗后来对他所服侍的人所提出来的挑战，我和提多，我们曾经占过你们中间哪一个人便宜吗？萨摩尔要退休的时候，年老的时候，我有没有偷过谁的牛，占过骗过谁的羊？
对，
这关系非常非常的简单，
而且他都直截了当讲得非常直接，非常具体。
很简单的，很短的、就讲完了。这个就是服侍主的人以及肢体之间在教会应当有的关系，很短的、很简单，很一目了然的。
但这样我们这样讲会不会伤了感情啊？
那都是因为从开头的时候，每一天每一天每一件每一件的事情。你没有把它处理干净，神在这里处理问题处理得非常干净。固然他这些律法有一些挺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牛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这里特别有意思，好像处死男人跟处死女人他还怕老百姓的看法不一样啊。
对，这也是我觉得其实就讲牛若处死人就行了嘛。
就是啊，公牛处死男人不行，处死女人不算。男人或是女人总要有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它的肉。这样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牛无论出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必照这例办理。牛若出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这算是比较长的条例了，
面面俱到。
面面俱到。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问题虽然还没讲完呢，可是从教会弟兄姐妹之间若是有任何的间隙，任何的摩擦，任何的误会也好，你认为他是故意也好，他这里给我们看见呢， 至少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是应该比较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把事情搞清楚吧。
对，今天的事情今天就讲完，对，把事情做完。嗯，
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该讲什么就讲什么。两个人把事情在桌面上谈清楚了就好了，
这笔账就完了，了结了。
对 对, 对、那这个你不觉得就是咱们中国教会中国人的问题吗？
那是这一
该说的时候不说。第二呢，回家就放在酱缸里面，
开始嘀咕了。
嘀咕了，我们之间的问题就越来越复杂，我们的包袱就越来越重。因此以致弟兄姐妹之间是长满了老茧的。
对啊，一个事情还没出来，那很多复杂的关系已经把人的精力都扯掉了。
所以你说为什么，哎呀，你说是不是谈出来会伤感情？为什么谈出来是会伤感情？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你没有谈，后来再去谈当然伤感情了。因为讲不清楚了嘛，
彼此牵扯的东西太多了。
就是了。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近代尤其比较属灵的弟兄姐妹啊，常常就是很拿起来奉为圭臬，诗篇里的一句话，他就说我的遭遇是出于耶和华，因此我就默然不语。哎呀，这句话我觉得呢固然是对啊，可是你得看，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律法来守了。你想想看，我们举个例子啊，主耶稣说若有弟兄得罪你啊，你就趁着没有人和他在一处的时候去当面指出他的错来。对不对？好了，我们有一个弟兄很勇敢，哎，姚记看见蒙哥干了一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昨天是不是顺手牵羊拿了这个商店的一件衣服？
姚记心里面的很不平安啊，因此我得罪他了，他就来找我。他找我讲的时候，无论他讲的是对是错，我就决定这遭遇出于耶和华，我就默然不语。为什么？我要被破碎啊，是不是？这是我的功课啊。人击打我算是我头上的膏油。你无论跟我怎么说，我就笑眯眯，我就说感谢主，我也不替自己解释。好了，姚记照着圣经的吩咐，他既然不听我嘛，然后再去找一个人来，两个弟兄。再不听你又是默然不语，再不听找长老来，再不听告诉全教会，最后全教会把我赶出去了。你说这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什么时候是你默然不语的时候？是你仇敌攻击你的时候，是你被世界审判的时候。对不对？什么时候你应该坦白交心呢？处置从宽呢？你这弟兄姐妹中间嘛，你这教会里面嘛，这是为别人的好处啊。你不能什么事情第一个想到就是说啊、哦，我要学功课，我要破碎，这事情出于神，所以我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讲话。那保罗好多信都不用写了。是不是？连主耶稣对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人家来质问他的时候，他都不断地用各方各面去向他们开导，告诉他们说我是神的儿子。尽管他有时候话讲得很严厉，可是他绝对是为自己解释的一位。这种东西不能当律法守的。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反过来的。当然蒙哥刚才讲的例子，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有时候我们往往就是什么呢，对于别人做了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呢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听说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呢因为怕伤感情，于是我就忍住不说。可是这个日积月久啊，压在心中啊，彼此之间就会生出一些长出这个戾气来。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事情。
那当然了。对，实际上你说你有什么事情你说了怕得罪我，那就是赶快需要说的时候，因为也许靠神的恩典不会得罪我。
其实每个弟兄姐妹其实对自己来讲他都有这种心，对不对？你假如诚实跟我讲，我也很愿意跟你讲，对吧？
是吗？是吗？而且讲的时候要注意好好的讲。我们常常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好好讲话。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已经下了结论了，我从旁边推一推瞧一瞧啊，说两句，那人家也听不懂，他听得很难听啊。这些东西啊，这个要继续讲下去是讲不完的。不如咱们还是回到圣经里面看看上帝讲话怎么讲。很清楚啊。你的牛触了我家的男人或是女人，对不对？讲得很清楚，很仔细的。你这个牛素来就已经有这种不良的记录，我们告诉你，然后你没把它拴住。很简单，很直截了当。这是一个事件经过客观的陈述，不带感情的。 不带什么恶意的，也不带攻击的。如果这事不是这样，你讲给我听，是不是？如果这事是这样，就是这样嘛。那在教会里面，尤其一个，我们是因为进到教会才彼此认识，那彼此呢，又都是受了洗得救的人。啊，也就是说，我们中间应该有一个很简单、很清楚、很干净的关系。
嗯，
这个干净啊，你需要常常去保持，保持在那个简单、清洁的关系里边。
嗯，
彼此信任，彼此相爱。什么叫做彼此洗脚啊？往往是把我们彼此之间的间隙也给它洗掉，这是挺重要的。啊，如果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彼此相认识的个体都能够有这样子很简单很干净的关系，那么神住在我们中间呢，是很容易的事情。人家进到教会里面也会很清楚的感觉到，哎，你们这个教会里面充满了温暖，笑起来都是从心里面笑的，彼此从心里面接纳，而且你们无论做什么大伙儿都开开心心的去做。为什么？很简单，跟小孩在一块玩一样的。我们中间，哎，
该打扫的就打扫完了，
就是啊，没有那些复杂的问题，
对，没有闲话，没有背后的话语，我们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哎，姚记看一下，咱们今天成绩还不错啊，
不过时间也快到了，
对啊，谈一谈好像真给我们谈出点东西来。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了。
好的，
下回再见了。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